下边这个书，又此奇日，不必定是临终奇日，以平时有如是定力者，必生必果。就这个方才说呢，只是名号奇日一心不乱呢，不是一定说到临终那七天呢，不是的。就是平时你有了这种定力，这种功夫啊，到那临终的时候一定往上极乐世界，是这样子。看这超文啊，平时者恐人指七日之文，为必至一日之七日而变命终，方名七日，不言毁临终毁平时，但有一日毁七日之定力者，皆得往生也。所谓闲时办，忙时用，后至命中，因果相复，必生彼果。这个平时啊，有人就是说那一心不乱，完了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我那我就不敢念佛了，恐怕念佛完了就死了，到极乐世界去了。有的人还不行，我这边娑婆世界还没有完，不能去，不敢念啊，只知道这个七日之文，说一定是念一天到七天就命中了，这叫七日。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姐不是说就是说或者是临终或者是平时啊，那就是说你只要有一天到七天的定力都能够往生。所以你闲的时候啊办，忙的时候呢用啊，先把我们往生的资粮准备好，哎，到时候轻轻松松的挥挥手再见了啊，了无牵挂啊。所以到临命终的时候因果相复，你平时的因准备好了，到时候果自然会来的，一定往生极乐世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凡夫啊的，他这个心呢是念念不住的，要咋办呢？念念不住，没有一念那个住啊，要一念那个住就是无念，但是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他念念进步，念念不住，我念念进步啊。你看那个在日月潭的那把那个水呀、把底下那个水抽上去，然后把它放下来，然后利用这个水发电。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消逝嘛，念念不住嘛，一天一天在生灭，我们的生命在坏掉了嘛，没办法，谁也没办法，这是辛苦啊，谁也没办法，没办法改变的了。那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生命的流逝当作一个水，我要利用它发电，我用它念佛。生命在消逝，道业在这方面成长。到临命终时候，就是闲时办，忙时用，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了，地狱里的出名了，那就叫自在了。下面这个书，一心不乱，言止次之极也，是为一经要旨。这是讲的一经的主要的宗旨啊。一心不乱呢，就是说你止次名号啊，闻思受之，受思守之，到了极点啊，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夹杂在里头了，到极点了。这是易经的主要的宗旨在这里头。所以我们这部经，佛说阿弥陀经，现在所讲这些全是重要的部分啊，全是重要的部分。下边我们看这个抄啊，心者简口诵而心不念也，一者简心随念而念不一也，不乱者简念随一而有时乎不一也。一心不乱，敬业之能事必。说这个心字啊，那心字就是区别啊，不同于那个嘴巴念心里不念，叫个心啊。那个一呢，这个一字就是区不同于，就简别啊，简别心随念。我虽然也用心念，但念不专一啊，一会儿念这个，两会儿念那个，那这样子念不专一呀、那就不是一了啊啊。这个不乱是什么东西呢？不乱呢，就简别于念随一而有时乎不一也。所以我这个念佛念的心念虽然是很啊专一，但有时候又不专一啊，又夹杂间断的啊。所以一心不乱，真正能做到一心又不乱，净土道业这个能事，这个能事啊，是盛啊，盛大的讲就是大事，这个大事必完全可以包括了，只要一心不乱这四个字啊，完全包括了。这个 古德大师讲这个心口诵佛号啊，心持万境，是为度佛，非念佛也啊。这嘴巴念佛，心里头啊想东想西的，这是度佛，不是念佛。因为念字从心啊，这个念字就是一个金一个心嘛，那就是正知而住，我晓得我在念佛啊，晓得正，我们正在念佛。后面讲念虽一而有时不一啊，虽少是一心，后福患难，所谓朝在勤暮在待，一日普之十日寒之，是随一心还福难也。所谓念虽一而有时不一啊，就是少是一心啊，那么一心不难，以后呢他又一心散乱了啊，就散乱心了，变成所谓早晨很精勤，到晚上就很懈怠，一日普之，一天晒晒太阳，十日寒之，这十天就不晒了啊。是这个是虽然是一心呢，还是散乱心啊。所以以不乱在无坚固，要想不乱在于无杂无间，没有间杂，没有间断啊。这个呀，除了这个以外呢，都不是敬业的能事。所以我们这个功夫啊，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要真正的用力啊，真正用力。凡是功夫越简单的越不容易做，越不容易做呀。在我的这个家乡啊，我的家乡住山海关以外，山海关，那山海关那上面有个匾，到山海关你一定知道，天下第一关啊，天下第一关那个地方，那当初那个关呢，就是防着那些塞外那些胡人来侵扰我们中国的，这个天下第一关。有一天那个一字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啊，就找这些名书法家呀，要给他补上啊。所有的佛教换一个也不行，换不行，他底下看着很好看，一拿上去一摆就不对了。总是不能够像原来那个样子，就那个气势就不够。后来这个地方官呢，就出公告悬赏，说有人能够把这个字写的跟这个样的，给多少钱？啊，这个公告就贴出来了，贴出来就有一个人呢，把这公告扯下来，就到县政府那去报道了，说我可以。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在那个山海关底下那个摆摊子卖那个烧饼油条的那个人，他在那底下每天擦这个桌的时候，就是那个布在这擦着，他看着那个天下第一关那个一这么一下，天天这样子。他说我可以写。那些个人呢、啊、那个地方官吏说，你也没念过书，你能够写呀、啊、你能写这个一？他说我能写。那说好吧，能写给你写好了，你需要什么纸啊、笔啊、墨呀、啊、要什么文房四宝，你要说吧。说我什么东西不要，你就给我准备墨汁，然后准备纸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官吏上这些人呢、啊、因为找不到人嘛，他这样说有半信半疑，就给他准备墨汁，给他准备很多墨汁，给他准备纸，他就写。结果他带着他那个布，带着擦桌那个布来了的，站一站一下，就这么一下拿上去，正好跟原来那个非常相像，那就是几十年的功力。他就在那儿，从小时候就在那摸那个布的时候啊，每次擦的时候就看那个一字，他就这么擦，那就是没有能所的。天下第一关那个一字就是这样子，又把它补起来了，看不出来了，已经可以烂针了，不知道是后来补的了。这就是功夫到了吧，功夫到了。我还看了在这个度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度古文观止是有一个故事，叫那个一个姓陈的，是一个清朝的一个很有名的武将，叫陈子尧，大概是啊，陈子尧这个人，他在那个在这个野地里头，就是靶场啊，练习射箭，在那射箭，他那箭的射得很准，说很准呢。旁边有个老人在挑着卖油的，一个老人在旁边。 这个老人在边上看呢，把这个油挑这个油，把它放下来以后啊，在那看看完了就冷笑一声。这个将军很不高兴啊，怎么样？你还有什么意见吗？还有什么高见吗？很不礼貌吗？这个老人说呀，这个也没有什么呢，这是功夫纯熟而已呀。这个将军更不高兴了，你说功夫纯熟而已，你来给我射射看一看。他说呀，那个箭我是不能射，但是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给你看一看。他就拿一个瓶子啊，上面瓶上面放一个铜钱，他打油的时候把那油桶拿起来，那个油直接从个铜钱洞里头到瓶里去，还不粘在那个铜钱上。这一下倒满了这个瓶子，哎，一滴没有沾，一滴没有外泄，恰恰好从那个铜钱的洞里掉到瓶子里的，灌满这油瓶。完了以后啊，这个将军是服气了啊。你虽然射箭的还不能箭箭都中那红心上啊，但是他这个那么小的一个钱孔，他那个油整个能灌进去。这个将军笑了，这个老人说，这也没什么，是功夫纯熟而已。所以熟能生巧啊，我们念佛你就是要多念，念念念久了，念出味道出来，你得自在了，你怎么念都行，默念也可以啊，你金刚念也可以，大声念也可以，小声念也可以，都可以了。但是这个你要突破，你要不突破的话呀，永远在不自在的阶段，那你就不能转佛号，被佛号所转了。这是题外的话啊，我们下边再看这个书。识此四字，先总明大义，四乃降尘事理，大义为一难是正，是正凡语，正语一心，凡语不难。解释这四个字啊，先总刮地来说明大义啊，其次再详细地说明这个事理，有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呢、啊。这个大意就是说，一乱就是正一心和不乱这句话呀，是正反的两个话。正就是在佛法中叫表全，叫正面的解释叫正啊。这个反语叫遮全，从反面的否定来解释。这个反语的不乱啊，那一心是正面的解释。这反面解释就是不烂叫一心啊，这样子。下边看抄，一则不烂，烂则不一，有其一心，无其烂心，故云正反。如言存一不杂，精一无二之类是也。华严十相第四文云，所谓不烂回向，一心回向。十云，一心者专注正境也，不烂者不生妄念也。专注不往即正反义。这一段莲池大师引用华严经回第十十回向里边的那个第四项的解释啊，这样说，一就是不烂啊，烂了就不是一了吗？啊，所以这一就是一心就是不烂啊，烂了就不是一心了。说有其一心，有能有这个一心，你才能够没有那个烂心啊，是这个正反两方面来说的，所以叫做正反。说假如说存一不杂啊，精一不二，就像说存一不杂，这也是啊，也是正反两方面说的。存一是正表全，不杂是遮全，精一无二也是一样，这一类都是正反两方面来说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临命终时，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啊，手抱安详，如入禅定啊。他有的时候啊，就是要正方面解释完了，也把反方面再加以否定啊，加以否定叫遮啊，叫要临命终时啊，一心不乱，正念分明啊，一心不贪恋，意不再颠倒，那就是正的方面强调，在反的方面要遮止，就是这样子。在华严经的十相的第四段文里的说呀，不烂回向呢，就是一心的回向，不烂回向，一心回向。这解释说，一心者专注正境也。所谓一心是什么呢？一心回向呢，就是你专心注意在你那个正的所缘境上，正当的所缘境上，叫一心。 那不烂是什么呢？不生妄念叫不烂，不生没有第二个念头出来，那就叫不烂嘛。所以专注不妄，就正反两义。你要专注专心专注一境，你当然就不会有妄念生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专注是因为不妄，有不妄才能够专注，就正反两方面的解释啊。这个正反两方面有时候这个反的解释啊效果比较大，比较大。在庄子上他也说呀，无用之为用大矣哉。我们世间人都知道有用之用啊，用处很大，不晓得这无用很大。我们举个例子了，我们常想一想，不同的无用之为用啊，也是叫路啊。我们这个骑脚踏车来讲啊，那个脚踏车轮胎大概就这么宽，没有十公分嘛，那脚踏车轮胎假如这个给一个路给你只有十公分，你脚踏车能上去骑啊，四面都是大海，这只有十公分一条路，那你旁边统统没有，你就不能在那上骑了啊。啊，除非有走钢索那种精神，那走钢索那种精神他也不能像正式走路那样子啊，也就是那么一段短时间精神集中那可以，不然就不行了。所以说呢，那个路虽然是只有十公分呢、啊、旁边都不是路，那个不是路是无用的了，但是无用之为用大矣，那个无用的帮助有用啊，那可大了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一般人就看着那个有用，就像看着有很多人呢、啊。过去呀、啊，我有一个朋友生一个小孩呀、啊，夫妻两个疼爱得不得了，一天吃维他命啊，又是什么吃补药啊，吃这个小孩身体不大好啊，反正营养不良，就到儿童医院去检查，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这个小孩子什么营养也不缺乏，怎么就是看着他不健康啊。不快乐的样子，那么这个医生就问说你他的生活情形饮食情形，他妈妈说吃什么吃什么，医生说营养太多了，营养过剩。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看到正一面，看到加营养啊就多补充营养啊，就多吃好东西呀、啊、不晓得那个东西过了以后呢，过又不及，过了以后嘛还不如不及了，不如不及呀。现在中共大陆上那么啊，好多的乡村里边既没有营养又不卫生啊，又很劳动很辛苦，也不很快乐，也没什么休闲活动，但是他那个人呢、啊、没有高血压，没有血脂肪，没有胆固醇，没有心脏病，没有，还都长寿健康。好多外国的医生到他那去研究，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个和现在的科学的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吗？不能解释。这我是想在哲学方面的啊，那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呀，一个人在忧患当中啊，他一天到晚想求生啊，一天到晚还不会放逸呀、啊、在安乐当中就懈怠放逸了啊，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孟子讲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使你心之很苦啊，很苦恼，一天到晚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劳动你筋骨，还有吃不饱，空发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增于其所不能，然后之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你然后你经过这些折磨以后，那经得住，然后才能够担当大任呢、啊。一般人没什么担当大任了、啊，反正经过折磨嘛，经过折磨就是刺激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胃不好，他自己在他的著作里我看过，他讲。他过去都是照着他自己是医生吧，开胃药，都吃胃药，都是不干，看着不好。后来他看这个日本的医生啊，日本医生告诉不行，你这个老是吃流质，就吃软的东西，你那个胃永远不会健康的。吃硬的，啊，吃硬的，饭不要吃的太软，啊，不要喝水，吃水果，就是刺激着胃，让他能够刺激着胃能够活动，能够升起来。后来国父照着他这样做一段时间，好了，胃病。这个在国父的那个传记里头有啊，这孙中山先生的传记啊。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反方面的力量比较大，反方面的力量比较大呀。这个人呢、啊、总是在逆境当中是进步的，在顺境当中容易不容易进步，容易退坐的。拿我自己啊个人来讲，这一生当中啊，凡是遇到的老师，遇到的长官啊，对你要求最严格的，哎呀当时很苦恼啊，但是事后想想啊，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是那些人，当时很讨厌，很讨厌呐、啊，忏悔呀、啊，很讨厌呐、啊。事后想一想啊，哎呀，这些人是我的，给我恩赐太多了， 啊，当时对你还好好的，事后想想没啥收获，没啥收获，人就是这样的啊。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下边讲再讲疏漏啊。次名事理者，如来亦与事理双备，故同名一心，有事有理。如大本云：一心系念，正所谓一心不乱也。而事理个别，处事一心者，如前意念，念念相续，无有二心。信地成就，名事一心，属定门舍，未有会故。莲池大师判事一心是定门舍，偶遇大师判的不是。偶遇大师他判断烦恼，事一心就断见思烦恼了啊。那大家你们可以看那个《阿弥陀经疏钞讲义》，那个偶遇大师不是这样判的。一部经，古德的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个人都不一样的啊。但是他也有根据的，有根据，那就有的是根据高标准，有的根据低标准的啊。你像那个十六观经的解释啊，那观经的妙宗超啊解释的，阿弥陀佛呀，那个智理大师把那智理大师那个书已经够深了，但他加上那个妙宗超那一解释，阿弥陀佛，简直没办法，不是凡人修的，根本也看不懂。或者有人就说这个要改一改啊，把它简化一些。偶遇大师说不可动其一字，因为他就是对中某一些人说的那个是对的，因药于病，他就是那一种人就需要那个药。这个善导大师他就不是这样，善导大师那个观经思天书，他说阿弥陀佛呀，要度的主要对象不是那些个登地的菩萨什么，不是那些呀，是哪些生死的凡夫，就是我们这些人，他急得要不度他，就他生死就轮回了，赶快度他。所以他说是应该是度这些人，不是度那些人的，度那些人还度他干什么？他已经登地了，初地以上就见佛性了，慢慢修吧，一定成佛了，没问题了。那我们这些人的话，你不到极乐世界去，生死轮回苦海茫茫，那咋办呢？所以阿弥陀佛正要度这些个人，度生死凡夫啊，不是那些个那法身大事，不是这样的。善导大师说的对，所以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他解释很简单，他是阿弥陀佛就是度生死凡夫的。这样解了以后呢，我们心里还松口气啊，那这样我还有望了，有希望了。要不然呢，照着那个智理大师那样解释阿弥陀佛，那就比较难了啊。但是呢，那解释也好，要不然呢，禅宗说那你们净土宗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吧？那智理大师一解释，哇，不简单哈！你要登地以后，三地四地以后，然后才能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是简单吗？不简单，你先不要高慢。在极乐世界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的，是对那些人说的。对我们这些人，藏堂当然说不要怕啊，阿弥陀佛有一方便，好好念佛就能去啊。这是个人所说法的对象不一样啊，有关系，有关系啊。在这里头啊，这一类就跟我们讲了，其次说明这个事理是一心理一心呢，说世尊如来一句话，世尊一句话呢，他也事理双备，同时具备事，同时包含了理，在这里不可能这两个是违背的，不可能的。所以叫同名一心呢、啊，有事有理，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像大本啊《无量寿经》说一心系念，那就是说一心不乱啊，正是说一心不乱的。但是这个事一心和理一心呢，个别不同。那么最初讲这个事一心呢，就是前边那个讲的意念那个，叫念念相续，无有二心；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普贤菩萨是修念佛法门的呀、啊，他就是这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业无有疲厌啊。这个是呢，愿力成就，靠愿力。你愿力什么东西？靠信心啊，靠信心成就的。因为你没有见到圣道啊，佛说那境界，我没有正道，没有正道没有关系，我相信，就这样念下去，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业无有疲厌，没有二心，没有二念，这样的，这叫事一心，这属于定门舍，心专一心，一心一净性啊，把这个心呢、啊、就集中到在一个所缘境上，这是属于定门舍的。所以定门什么没有，还没有开智慧，开智慧就断烦恼，定这个定呢，得定呢就伏烦恼，把烦恼伏住啊，让它不起现行 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行这个演绎部分呢、啊，信力成就者，是一行人不修理观，未凭愿，未凭信力，如水清珠，能行浊水。这个信力靠信心啊，信心满了以后，真正不动摇了，那就是理一心了嘛。而是一心，你光是一心，他不修理观，不修在道理上去思维啊，去观察，他没有这样的，光只凭信力，只凭这个信心啊，凭这个愿力。就像这个水清珠说，这个西域那边呢有一种水清珠，那个珠子啊用宝珠放在水里头，这个水是很浊烂的水呀、啊，放下去那个珠子一下到水里头，那个水就清下去，珠子到哪里水就清到哪里，珠子到沉到底下去了以后，那水的泥巴沉到底下去了，叫水清珠啊。